今天也是特别的日子啊，因为父亲节啊，不知道当中如果是当父亲的，你想收到什么礼物？你的孩子会给你什么礼物？不过其实呢，我们做父母的啊，我们就是在这个节日当中，也是一个机会，我们跟孩子有一个爱的一个表达。今天呢念这个经文呢，其实也是讲到这个故事的这个主角啊，就是父亲跟孩子的这个关系。不过我们听之前呢，我们恭敬的将以下时间交给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一起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恭敬的将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这个是宝贵的时间，是亲近你的时间，是我们的心灵得着你供应的时间。主啊，如果我们当中心灵有疲乏的，有难处的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将它拿开，以致我们在这个时间与你面对面，好像孩子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样。我们恭敬的将以下时间交托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2008年呢，我不知道你记得我们的祖国哦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啊？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啊，2008年呢，在我们中国四川发生了大地震，对吗？啊，当时呢，有很多的房子倒塌，当然有很多人生命就没了。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发现就是，哎，为什么在倒塌的这个建筑物当中，有很多的是学校？奇怪了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政府的官员呢，他就去做详细的调查。那后来发现呢，原来有很多的学校里面这个结构啊，这个建筑的结构，这个材料原来是不合规格的，用我们现在的言语就是说是豆腐渣工程啊。平时你看上去哎没问题啊，每天同学来上学啊很开心，一天就过了。到地震来了，哇，这个房子承受不了了。这是给我们讲到什么呢？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当然我们的内心很伤痛啊。虽然在当中的同学有一些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意外而死亡了，他们不是我们的孩子，但是我们的心灵也是很伤心啊，因为有很多家庭失去了他的孩子。这个事情呢，当我去思想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讲到一件事，从这个事情呢给我们看到，原来当人的心里面充满贪婪的时候，讲到底就是人的贪婪贪心的时候，所以哇，他就将很多的材料啊偷工减料啊，哇，这个不是将这个最标准的材料来做这个学校的这个建起来啊，以致这个意外就发生了。原来当人的心里面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甚至不择手段的时候，这是讲到原来这就表明是人的罪性。所以呢，你发现呢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我们的家庭，每一天也是这样生活，但是很多人的内心里面其实他迷失了方向，只是跟着这个社会随大流的这样子啊，价值观没了，不是往前看了，传的是往前看啊，钱最重要，哇，传到人的眼光传到往这个钱去走了啊，没有自己的价值观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知道在神的话语当中最宝贵的地方，他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价值，能看到的能摸到的，将来在天家 能够享受更丰富更满足的。弟兄姊妹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这个地上其实有很多浪子，只是你不知道，他的心不在啊。我不希望在你家有浪子啊。人在心不在，来到神面前也是一样，人在心不在，在外面的社会也是，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。今天念的经文我觉得蛮有意思啊。他讲什么呢？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是讲到用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来比喻，原来我们人内心心灵的深处，我们的灵魂的归属有神这一种好像父亲的关系一样。所以你发现人的心灵有一颗特别的需要，是外面的其他人物质享受不能完全满足你的，因为这个心灵的事情、灵魂的事情、属灵的事情，唯有上帝才能满足你。这个刚才念的经文这个故事呢，讲到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啊，那我想起来就提醒我们，原来我们在这个地上啊，每一个人也有父亲父子的关系，但是不要忘记在属灵的这个天上啊，还有属灵的父亲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可能你说，哎呀，我还没信耶稣基督，我不知道。现在告诉你啊，这是很宝贵的。我们在地上这个肉身，我们需要我们的父亲保护我们、关心我们，但是我们的心灵更需要这位神、爱我们的神照顾我们的心灵的各方面的供应。在这个故事刚才我们念完了，很简单，他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父亲有两个儿子，对吗？这个小的儿子呢，因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喜欢，哇，好像现代的人一样啊，无论你年纪怎样啊，追求什么呢？就是吃喝玩乐，对吧？总要我开心就可以了，总要我满足就可以了，没有想到别的，没有想到他的家庭的需要。所以这个小儿子呢，离开他的父亲，拿回他的财产，这是我的。可能你，我不知道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怎样，这是我的啊啊，好像有一些人说啊，跟他的老婆说啊啊，你的是我的，我的也是我的，什么也是我的，就是自我中心，你明白吗？自我中心。这个小儿子呢，结果呢怎样呢？在外面花光了。故事最后讲到，哎，他想到现在没钱怎么办呢？不能生存呢、啊？哎，我要想起爸，哎呀，他有很多财产，我要回家。就这样子呢，这个浪子就回头了啊。这个故事可能我们听过很多遍，对吗？可能你都在讲，但是讲你是可以讲，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读进去，读到里面的所讲到这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里面，究竟给我们有什么启发，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属灵的那个力量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。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我去思想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个有三方面给我们看到的，有三点是很宝贵的。第一点呢，讲到什么呢？从这个经文呢，你发现这个父亲真的很好哦。虽然这个经文没有详细的去记载下来哦，但是你看在20节的时候呢，经文讲到啊，于是这个小儿子呢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？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哎，奇怪的，有没有想到当时这个光景，圣经形容是怎样？这个浪子要回来了，圣经说这个父亲远远已经看见他了。哎，你说是不是巧合呢？父亲不知道他那一天回来的， 啊，为什么那到当天远远见到他呢？那个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，可能就讲到这个父亲常常在等待，对吗？他在这个门口或是这个路边常常跑出去去等待。哎呀，这个儿子那个时候会回头呢，回来了。我记得之前呢，我来这里的时候呢，在英国呢有一个姊妹啊，她也是这样，她父亲生病了啊，然后她要买机票要回家，怎知道她的护照过期了，希望你不要有这个经验，过期了不能回去啊。她的爸爸在那一周每天就在村口这个路口在等她，因为她的姐告诉她，哎呀啊，你爸常常在路口等你啊，因为他不知道你没有机票回来啊。父亲的心情，这是爱啊。原来在人世间有一个很宝贵的，就是等待，在爱里头有等待，忍耐等候的等着你。谁在等着你啊？现在啊，可能今天呢啊。其他人等着你，我们去这个 BBQ 啊。谁在等着你？当你有最有需要的时候，关怀的时候，谁在等着你？这个父亲在等着这个儿子。那这个故事其实也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神，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，其实他常常看着你，等着你来到，回到他的怀抱里面。我记得呢，在我自己的教会啊，有一个家庭啊，这个家庭呢，有两个女儿。当时呢，这个大女儿呢，大概是刚这个初中啊，这个小女儿还是在念这个小学。然后呢，这个家庭呢，两夫妻是已经信了主了，但是孩子还小啊。怎知道呢？大女儿呢？到了初中的时候呢，他交了一些坏的朋友，不好的朋友，结果他离家出走呢，完全没有电话。哇，这母亲很焦急了，哇，这找来找去，联系得到了，他说，妈，我不回来了，我不喜欢这个家庭，我喜欢自由，我喜欢跟我的朋友哇去，喜欢怎样做，喜欢去玩就可以，喜欢就 通顶啊、哦就是去酒吧怎样喝酒，一起开心就可以了。你发现真的啊，我不是说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啊，我们人只是以为眼前的享受，他不会想到将来，他不更不会想到永恒。将来有一天你会怎样？不想。哇，这个大女儿呢，伤了她的父母亲，很伤很伤很伤。这个姊妹呢，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哎呀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忙她，我们就为她这个家庭祷告啊，等候等候等候，继续的等待。但是感谢主啊，这个父母呢，这个姊妹呢，没有放弃她的女儿。终于有一天一个晚上啊，这个大女儿回来了。哇，这个做父母的哇很开心。哎呀，你去了一两年了，最少离家出走啊，你最近怎样啊，情况怎样？哇，抱着他哭啊，哭了一大堆。然后就当然这个女儿讲了很多她的过去的故事啊，一些很就是很这个父母听到也是很难过的一些遭遇啊。但是有一样，当这个母亲抱着她的女儿的时候，她女儿感受得到，原来在人世间父母的爱是最宝贵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啊，朋友，我们的上帝一样的，他爱你，从来没有离开你。只是有时候我们的心远离了上帝，我们在外面流浪，很多的事情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像这个浪子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上帝永远在等待你， 当你回到他的怀抱的时候，你重新再经历有一个神，他真的爱你。第二方面呢，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有一个什么的真理的给我们的提醒呢？在经文的刚才我们念的20到24节，我们在这个父亲节的时间啊，我们所想到的可能就是外面的礼物啊，想到啊晚上我们去吃什么这个大餐啊，或是怎样度过啊，是最好的一天啊。但是原来在神爱里面更宝贵，在神的爱里面，你发现20到24节呢，有一件事，你看到这个父亲呢，他做了一件事情啊，他没有责备这个小儿子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是父母的话，孩子你回来了，你知错了吗？啊，玩够了吗？一巴掌两巴掌，醒过来了，知错就回来了，可这样了。严父严母可能是这样教导啊，现代的父母可能我想比较好一点，我们那一代的人啊，父亲是很严厉的啊，现在的父母可能好一点比较啊，但是可能我们还是有话说啊，有一些事情还是觉得哎呀，这个孩子真的不行，不对，要改过来啊。但是这里你看到这个父亲没有条件的，他完全不讲什么，就将最好的戒指什么啊，他这个汤这个撒这个油啊什么样，来吃一大顿来庆祝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，因为他重新得着这个儿子，这是在这个世界用什么事情也不能换过来的啊。所以你看到经文说24节啊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他懂得快乐，为什么呢？可能你每天的生活，你的家庭，我不知道跟这样的关系啊，是不是能常常快乐呢？有时候是很难的。但是这个父亲在当中，其实他学到一个功课。是什么呢？就是饶恕。如果他没有饶恕这个儿子的话，他很难快乐的，还是在心中，哎呀，明天起来的时候我就要教训你了，跟你教训一顿，今天不说啊，可能是这样子啊。但是他没有啊，他要快乐。为什么？一家人整齐的走在一起吃一顿饭。你看这个电视，这个片子常常这样说啊，整齐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已经是很开心的事情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能享受经历神的恩典，神的救恩，神赦免我们的罪的喜乐，是这个价值是很大很大。讲到饶恕的时候呢，我们一生当中啊，你发现除了神是无条件的，神饶恕了你的罪啊，对吗？特别是你信了主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过去所做的，如果要数一下，哇，不行了！你要放电影的话，今天晚上你不能回家，还到明天可能也不行，放不完，因为要数的时候，哇，几十年，每一年你做的不对的事情，做了伤害人家的事情，讲的一些话，人家不喜欢的，哇，受不了的。太多了，亏欠人的很多的，得罪人得罪神的更多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上帝不饶恕我们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神爱你，神饶恕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。我记得呢，有一个我自己也很感动的一个分享啊。有一次因为呢，以前我在英国的时候呢，啊，不，现在还是英国，不是以前了，因为跑得多，有时候我也忘记我去哪里，以前跑东欧，跑北欧，跑什么，我也忘记了自己去了哪里。我在英国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家庭，有一个 一个女的啊，她就跟我分享，我们探访她的时候，她就跟我分享，哎呀，你不知道了啊，哎呀，我是很难的，为什么难？原来她的父亲呢，在她小的时候呢，大概是大概十二岁的时候啊，二战结束了，那时候是很苦的，那时候的人是很艰难的生活啊，二战结束了。那他父亲因为去了香港，他就跟母亲走到香港要寻找父亲。哎，有一天结果找到了，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进到他的父亲的家小小房间。哇，他的父亲完全没有一个意图啊，来看着他，背着他，怎样来找我？什么事情？你妈想怎样啊？大概是这一种的话啊。哇，这个小女儿啊，十二岁的孩子，她要告诉父亲：“父亲啊，妈在找你，你要回家了，我们一家人团聚了，我们现在没有亲人在香港，我们怎么生活呢？”一个女的，你说可以做什么呢？那时候很苦的啊。找到他爸的时候呢，那一家人就可以一起了，怎知道呢？这个父亲没有责任啊，你有你的，你跟你妈走吧，我不回去了，你们自己想办法了。哎，你真的没有想到在人世间有这一种的父亲啊，完全没有人性，没有责任感啊。所以他说，我永远一生当中我不能饶恕我的父亲。他说甚至后来他父亲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没有去他的葬礼，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。他说因为他伤我跟母亲的心太厉害了，我不能饶恕他。他这样 就跟我分享，哎呀，我自己也很难过啊，因为他的遭遇确实是很难。但是呢，我们继续跟他分享耶稣的爱，将福音传给他啊。是，对，在人世间可能你期待的这个人啊，甚至是你的父亲母亲啊，希望他爱你，结果相反了。但是神不会忘记你。我们呢就为他这个家庭，为这个女的啊祷告。奇妙了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当时叫我就是传道人，这个大概是这个叫法啊。哎呀，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之前有一次啊，他说有一次他去了一个聚会，那个聚会呢是没有特别的，就是好像我们平常一个敬拜，听完到了，有一个就是一个。因为我们有这个圣餐的时间，圣餐就是纪念耶稣的爱啊，对我们的饶恕啊，我们回想耶稣的大爱，感谢他啊，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他说很奇妙，当在这段时间旁边有音乐哦，唱诗歌的时候呢，他一个人安静，突然他好像这个脑海里面出现一个图画，好像一个人这个父亲的形象一样啊，包着他一样，很奇怪，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了，好像有一个父亲的形象一样包着他一样，他突然感受得到，哎呀，原来真的有父爱的啊，他就想到，可能这就是上帝。他给他一个感觉，从那时候开始呢，他心里面的结放下来了。他说很奇怪，那一天以后呢，他对他父亲的憎恨突然好像忘记了一样，失去了这个记忆一样，没有再想起来了，人变得快乐开心了。弟兄姊妹，原来真的在神里面有饶恕，有宽恕，有赦罪的权柄。像刚才一开始志廷弟兄念这个经文， 当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，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。如果你真的经历得到的话，就像这个女的，哎呀，突然释放了，没有里面的重担了，喜乐了，有平安了，有一个重新的觉得什么是爱了啊，她能经历得到。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，在神里面有饶恕。弟兄姐妹朋友记得啊，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功课，我不知道在你过去有没有人得罪你啊，不用举手如果有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学习这个故事的父亲啊，饶恕他吧。唯有你饶恕，你释放了他，你快乐。因为当你困着你对这个人不饶恕，就好像将这个人困在你的心里面，你痛苦了。唯有我们在神里面饶恕，就是你的快乐。最后这故事里面的转折点啊，转捩点啊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在17节到18节里面啊。我们每一个人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一年一年的过去，还没信主的时候啊，特别是我们不知道，忙忙碌碌为生活打拼啊，根本就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，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啊，找不到。其实我为了什么呢？以前我小的时候，我常常问我的母亲，妈，我问得很小，我其实我什么也不懂，妈，其实我们活着为了什么？我就问母亲，你活着为了什么？他说想一下，我母亲说，我妈说，哎，这是为了你们哦，孩子哦哦，就是这样啊，那我明白了，我以后长大我就是为了我的孩子我没有想到其他的，因为太小了时候。但是除了为了家人，为了孩子，还有什么呢？不知道。但是在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转捩点，原来当你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你就找到人生的宝贵，你的财产，你最终的方向是什么，你的归属是什么。在17、18节哦，不如我们一起念这两节的经文啊，1、2、3。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了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人啊。到这里关键就是17节醒悟过来，18节我要起来。醒悟过来，你醒悟过来吗？哎呀，原来我们真的需要这位神帮助我们。当我们醒悟过来，起来就是一个行动。哎呀，神啊，你真的能帮助我吗？那我信靠你吧。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回应的话，我为你感恩。我想到呢，讲到这里呢，我想到我父亲，我自己的父亲，我爸，真的很有意思。醒悟过来，起来吧。我爸呢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无神论什么也不相信啊。小的时候我爸常常叫我不要相信别人，不要依靠别人，靠自己。我说靠什么？靠自己，靠一双手，靠你自己打拼努力啊。小的时候就这样，我父亲就这样就培训我，靠自己啊。我常常告诉自己要靠自己。我父亲呢过了很多年了，我后来我信了主耶稣之后呢，我不敢向他传福音，就是因为我爸是很凶的，这我很怕他，其实我怕他的，我不敢，我只能邀请他这个教会有什么活动，哎，来来来来啊，有吃的，有节目啊，我希望他能听到一点点啊，这个讲道的人讲这个有关圣经的福音的，他就能明白有关基督教的好处，圣经的对他的帮助，哎呀，我就满足了。我父亲跟我去了，其实不多啊，就是 我印象大概是两次，一生当中去过教会啊，这个聚会的地方大概是两次到三次，大概很少的。他只是说我就给你面子嘛，因为当时呢我已经出来工作了，他已经退休了，孩子这样吧，人家也有家去，我就给你面子，我陪你去吧，这样子去了两三次大概。但是很奇妙，真的很奇妙，我不断地为他祷告很多年很多年。老实说，我在坐在这里的还你坐啊，你是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啊，我想每一个人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父母能信耶稣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信了耶稣，我们自己经验得到这个好处，经验得到这个福乐，这个盼望，人生给我们的这个帮助，我们很希望将这个最好的这个好处告诉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父母。所以我爸呢就这样子稍微听过一下，但是真的我很感谢主，因为神有他的时间。到了有一天呢，我爸生病，因为你知道 那个年代的人常常抽烟、哦、抽烟抽得很厉害。那我爸年轻的时候就常常抽烟，因为我家乡呢我爸常常说我劝他、啊、不要抽了吧，有时候他叫我买烟，以前还没信主，我帮他 买香烟。信了主，我说爸对不起，我不能害你，我买烟就是害你。那他算了，那他说家乡，我在家乡我爸是种烟草的，小的时候不用人家叫的免费的是抽烟，结果呢他的肺部呢就很大毛病了，年老的时候就进到医院去啊，吐血了，他这很严重的，这个肺部很严重。那进到医院呢，我记得那一个晚上 我到医院去看他，他很安静。 我想可能他进到医院的时候，人生有时候到一个点啊，在年轻的时候你以为我什么也可以，我靠自己努力啊，这个问题我一定可以冲过去啊，克服过来。年老了，哇，这个脚疼了，这个身体毛病了，这个不舒服了，出来了、啊、希望你不要这样快出来啊，这个毛病啊，出来了。他才发现一件事情，年老的时候毛病身体你可以靠自己吗？一定不可以，你需要医生，我们需要医生。你生病的时候，同样的心灵啊、哦，我们需要心灵的医生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主耶稣的帮助医治。那我父亲呢，我坐在他旁边啊，我看着他，其实我真的我很矛盾，那时候我也不敢跟他说，那是内心很挣扎，很有感动，神在我心中就推动我了，不要讲，不讲可能没有机会，真的把握机会，要讲就讲嘛，需要讲的话你就跟他讲，你为他的好处。那我真的讲，那时候不知道，我没有想别的，我就张一个很简单的福音，爸耶稣爱你啊！哎呀，你需要耶稣的帮助，你现在这个病啊不能靠自己的，医生也不能完全帮助你，你信靠神吧。当然很简单就跟他讲，奇怪，真的很奇妙。我说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啊，承认你自己的罪，你的软弱。他很平静地回答我，我想，但是怎样相信啊？他问我怎样相信，哇，我就很反应不过来、啊、那你跟我祷告吧，我一句一句你跟我祷告信耶稣吧，就这样他就信了耶稣。哎呀，信了耶稣，我回家的时候我很开心，但是我也很，其实我信心不够啊、爸是不是真的相信呢、啊、或者是给我面子吗？我不知道、啊、我就继续的后来帮他，希望他搞清楚、啊、后来 我确定了他真的是信了耶稣，因为他整个人改变了。虽然他在这个患病当中、啊、人在生病当中，他有很多思想，有很多反省， 醒悟过来，真的他醒悟过来几十年，他一生所做的，有亏欠人家的，有伤害家人的，不少的啊。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，他知道他不是一个完美人，他需要神的赦免，所以他整个人的性格的性情改变了。哇，他出院之后，整个人哇，好像变成一个羔羊一样。以前他脾气很暴了，哇，我们家人就是不敢开声的，常常骂人的。哎呀，信了耶稣之后回家，像一个小羔羊一样，哇，讲话的这个语调也这个平和了，不是因为生病没有力气啊，平和了，内心有一个平静了。哎呀，我觉得真的神改变他，原来一个信耶稣的人所得着的，且也不能给他的买得到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的很宝贵啊！我们的上帝他想我们每一个人也得着他的祝福，得着他的拯救，得着他的宽恕，得着在他里面的平安。但愿我们今天所听到的，在信里面啊，已经信主的啊，我们再一次回想我们怎样去经历忍耐等候呢？神这样等待我们，我们怎样去待人呢？经历饶恕，更加经历啊，就是信靠神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啊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祷告之前我想呢，给大家有一点安静的时间，回想刚才所听到的。你在过去有没有感受得到神的爱真的忍耐等候着你很久很久，他等着你回到他的怀抱，他的爱的怀抱里面，在爱里面没有惧怕，在爱里面没有怀疑，在你心中还有没有曾经不能饶恕别人的事情呢？但是神已经饶恕你了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求神帮助你。如果你还没信主的朋友，你愿意的话，神愿意饶恕你，只要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，成为你的帮助，你愿意信靠我们的神，我们的耶稣基督吗？如果你还是心灵像浪子一样离开上帝很远很久的话，今天就是你回转的机会。在这个时间我祷告之前，我想给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一个表达的机会，向神表达的机会。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朋友，在这个时间你所听到的，你愿意向神表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让他的爱来充满你，让他的饶恕赦免你的罪，他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如果有这些朋友的话，我想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你举手向神做一个表示。有没有这些朋友呢？不要怕，在爱里面没有惧怕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向神去表示。我再多问一再问一次啊。 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朋友，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的，就今天你举手向神做一个表示，有没有呢？或者如果你是觉得不习惯这样表达的话，你的内心你可以向神去表示，然后一个聚会完，你跟你旁边的朋友家人，你告诉他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是我们人生最宝贵也是最大的享受，因为在爱里面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没有惧怕，我们更不会迷失方向，像浪子一样在这个世界打滚。亲爱的主，但愿今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一生之久，释放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一切担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依靠你，你使我们成为一个快乐的人。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